弟兄姐妹们平安，很开心今天又可以在这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今天想要特别跟北区的弟兄姐妹们打招呼，因为呢，本来今天我是在你们那一边，所以非常期待见到你们，但是因为一些小小安排，所以要变成 live stream， 但无论如何还是很开心可以和大家一起用这个方式来分享神的话语。希望很快可以去到 Chesswood 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来领受神的爱这样。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好吗？亲爱的主，何等的感恩，主要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再一次的同心合一来到你的面前，主要我们一起同心来敬拜，同心来感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作为，主要我们也同心来领受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主要求你圣灵在这边运行，带领我们接下来这个学习你话语的时间，主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敞开我们的心，全然的领受你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让我们都装到我们的心里面去，并且知道神你是何等爱我们、看顾我们的神。主要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前几个礼拜我们在上基督生平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起学习了一个很耳熟能详的故事，就是五饼二鱼。那这个圣经四福音书都有记载的这个神迹，大家都好熟悉，每个人都知道这是耶稣透过从一个孩童身上得到的五个饼两条鱼，就起行了奇妙大事，喂饱了再迁5000个男人啊，不包括孩子跟父母妇女，这样子的一个奇妙的事情。那当时我们之所以要学习这个呢，是因为我们要用对比比较法的方式看四福音书每一卷福音书怎么描述这个事情，通过对比细节来确定这个事情发生的每一件细节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当时学习的事情。那不对比不查不知道，原来在四福音书当中只有约翰福音记载了这五饼二鱼是从一个孩童手中拿过来的。所以如果我们不看约翰福音，或者我们没有约翰福音的记载，我们就 miss out 这个这么重要的细节了。但是感谢神有了这个细节，我们就可以完全看出来，哪怕是从一个孩子手中极少的资源，也一样可以透过主耶稣基督成就奇妙的事情。那我因为今年转行做了幼教嘛，所以每一天呢，我都看着很多很多的小孩子，看着他们各种各样子的情感啊、形式表达这样。那我当我一看到这个五饼二鱼有个孩童在里面的时候，我就会很自然而然的不禁去想，哎，当门徒要这个孩子把他手中的五饼二鱼交出来的时候，他会是什么反应的呢？那根据我过去这半年对孩童的理解，我感觉很有可能他的反应是 No my 很有可能是 No 我的不行这样。然后可能门徒就会乖乖听话给我们，然后他会 No， 然后就跑，赶快跑然后门徒要跟着他后面追追追追追几个圈，也不知道最后是怎么劝得到他的，他就交出来了，可能还是会就哭这样子交出来的。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但这都是我的猜测哈，圣经没有任何的记载。或者说神的孩子性格顶好，哈利路亚，感谢神交给你。那无论如何，不管这个孩子是以什么方式交给门徒这五饼二鱼，最后的结局都是这五饼二鱼透过耶稣基督的手成就了大事情，而这个孩子也亲眼看着他交上去的五饼二鱼怎样神奇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交在每个人的手中，并且喂饱了5000多个男人还有他们的家人孩子，他亲身参与在那里面。所以大家猜这个孩子以后若是耶稣再来向他问要不要献上什么东西和我一起来行神迹，你猜他会是一个愿意这么做的人吗？他一定会的，因为他曾经亲身经历过耶稣基督如何使这个神迹发生，他是亲身经历过这个神迹的人。在幼教的理念当中有一句话我们常说， Children are great imitators, so give them something great to imitate. 小孩子 是最棒的模仿者，所以给他们最好的东西去模仿。而耶稣基督就是那最好的让小孩子模仿的对象。那当我想到五饼二鱼当中这些小孩子，我心中其实是非常感恩的。首先很感恩他的父母愿意来到了有耶稣在的地方，而且也把他带过来了。而另外很感恩的就是门徒邀请他去参与这个神迹了。更加感恩的是他有这样子的机会亲身经历了这样子的一个神迹。我不知道在场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北区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身边有没有小孩子？如果你是父母，你是哥哥姐姐，你是叔叔阿姨，你是姑姑，或者什么都不是，我只是一个邻居朋友，偶尔会带别人的孩子几分钟。但若是有小孩子出现在你身边，你会带领他进入到什么样的生活当中？你会带领他认识谁？你会带领他一起来参与到神迹当中吗？邀请小孩子到耶稣面前是耶稣非常看重的一件事。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我们要来一起学习的经文，马可福音当中第十章，他那边写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这段经文描述了有人带小孩子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在路加福音的平行经文当中写的是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而马太福音的平行经文则描述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那不管是哪一个经文所描述的，我们都看出来这边有人带着自己的孩子来见耶稣，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懂得把孩子带到耶稣基督面前，首先是这些人要自己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这些父母知道耶稣基督是神，带耶稣带小朋友去见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是对小孩子有益的。我们现在常常会说 social networking， 常常会说哎呀要多见见谁啊，认识认识什么人啊。那自从我转行做幼教之后，我就不时的听到我的父母说哦，如果你在中国就好了，我就带你去见那个人，他是自己开幼儿园的，我带你见那个幼儿园的园长，我带你见那个朋友，他在这个幼教做得格外格外好。可是你听到从他们这么讲，可以想象吗？父母总是希望可以带孩子去认识他们心中认为对孩子好的那些人，见到认识他们对孩子是有益的。但文中的这些父母，他们想要带孩子去见的是耶稣基督。当他们看着孩子，他们会想我要带你见见耶稣，因为他们心中真正明白认识耶稣基督对孩子是好的。其实心里面真正明白耶稣基督是很好的，并且懂得带孩子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这真是不是特别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因为呢，我们人在遇到挑战的时候，常常需要找的是谁啊？找的是人，找的是方法。因为来找耶稣基督往往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要花很多的精啊，这个全新的寻求。但是耶稣基督正要邀请我们如此去行，他在等待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不单只是自己来，还要带孩子来。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却常常因为要忙很多很多的事情，忘记了要把孩子带到耶稣的生活，带到耶稣面前去。最近我在工作当中和一个同是基督徒的侍长，我们就谈到了这个。我说我们班上有40多快50个小孩子，到底据我们所知有多少个小孩子周天是会和父母一起去教会的？然后侍长就说，因为他在那边已经十几年了，他很认识每个小孩子，他说据他所知很可惜一个也没有。只听过有一个孩子曾经说过，他路过一个教会跟妈妈讲我想进去看看，结果妈妈不让。所以我们当时就很感慨， 我们常常会想要带孩子去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去充实他们。但若是我们忘记了，我们没有言行身教的告诉孩子，我们要来到的是耶稣基督面前，我们并没有为他们 create 那样一个环境，让他们懂得如何来到耶稣基督面前，那他们会有多少机会认识耶稣基督呢？但文中这些父母就给我们设立了很好的榜样，他们带耶稣带孩子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并且怎么样？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所以这些父母不单单自己明白耶稣基督是谁，他们还明白带耶稣带孩子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是要做什么。他们非常明白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神，而且他还有那祝福的权柄，所以他们带孩子来到那边，希望耶稣基督为他们按手祷告。带耶稣带孩子认识耶稣基督，透过祷告认识基督，是对孩子非常宝贵的一件礼物。我之前看过一个神学家约翰卫斯理母亲的这样子的一个介绍，那边就写着约翰卫斯理的母亲，他生活他们生活的时候，约翰卫斯理小的时候，他们生活非常的贫穷，这个母亲一个人要带十个孩子。我们现在的父母应该非常的清楚，带一个或者两个，有些人我们当中有三个，真的生活已经就是天翻地覆了。这样的一个母亲在贫穷的生活当中要带十个小孩子，那是多么多么忙碌的一件事情。但是不管多忙，她不曾停下来的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每周至少一次单独和每个孩子来一个长时间的交谈和祷告。这个母亲时常把看重孩子灵命的成长放在重要的位置，而当她这样子如此坚持下来，最后她十个孩子不单只都是知书达理，而且她三个儿子最后都是从牛津大学毕业，并且其中一个最后也成为了震撼英国社会的神学家约翰卫斯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父母去看重小孩子学习去祷告，学习来到耶稣面前祷告，这对孩子是多么有益的事情。并且不单只是带他们学习去背祷告，还要帮助他们学习如何为别人祷告。那我们在西区有一个姐妹，她叫 Eileen，他会把自己跟孩子的一些生活的片段和他怎样带孩子去服侍人服侍神的片段放到 YouTube 上面。那前段时间我就看到了他有一个片段，是他带着孩子去到街上去问候关心那些街友，那些睡在路上的那些街友。然后在那边呢有一个其中的片段让我看了很感动，是这个他邀请姐姐去说你的感动是什么。然后姐姐就说，我在那边我常常想要帮他们祷告，因为我不想要他们继续这样子生活，我想要他们像我们这样子生活。多么朴实的一个表述，但是却可以真心的看出来，这个小孩子明白了，透过他为别人祷告，他知道耶稣基督可以怎样去改变，带来神迹的改变，去帮助别人。所以说，若是我们能够让孩子在这个被祷告和为别人的祷告的经历当中成长，我们的孩子一定可以有多而又多的机会去明白耶稣基督他的大能，知道耶稣基督可以怎样进入人的生命当中去改变每一个人。那如果我们再回到经文，当这些小孩子被带到耶稣那里接受祷告，最后他们有被耶稣基督祝福到吗？有的，而且不单只是祷告，经文还说耶稣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从耶稣抱着小孩子这个动作，真的是可以看出来耶稣对这每一个小孩子真心的爱。因为我在幼儿园里面工作，我就发现跟小孩子之间的那个情感的表达，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要真心的抱抱，在抱抱当中让他们感受到 我在乎你，我爱你。所以这样子多做多了，小孩子我带的那些小孩子会变成后来哪怕他不在我的班，但是在外面玩的时候他见到我，他也会这样子伸手冲过来希望我给他一个抱抱，然后我一抱他他就会继续去玩，因为他知道他冲过来抱我的时候他可以感受到这个人对我的爱。所以看出来吗？耶稣基督这个抱抱真的是可以看出他对小孩子那真真实实的爱。耶稣基督他行神迹做奇事甚至叫死人复活都是说一句话就可以做到的。他想要祝福这个小孩子，如果就是用口祝福，我相信也是一个大大的祝福。但是他并没有只是单单说一句话，他用他的言，他用他的行动，用他的这个拥抱去让小孩子感受到他对这些小孩子的爱。那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小孩子也一定能够感受到耶稣基督对他们的爱。那说到这里呢，很有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们就已经放空了，觉得今天的信息啊，好像是对父母讲的，对有孩子的父母讲，那我没有，我身边也不会出现什么孩子，今天就跟我无关。那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在经文的下半部分，耶稣就透过孩子给门徒们做了一个很棒很棒的教导。那我们一起再来看，我们前面说当父母带孩子来到耶稣面前，他们这些孩子能够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能够透过祷告来经历耶稣，也能够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这么美好的事情，跟着耶稣的门徒有什么反应？很 surprise 的，这些门徒斥责那些人，他斥责那些人，他们不爽对于这些家长的这个行动。为什么门徒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啊？明明这是美好的事情不是吗？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些反应啊？很有可能那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当中，小孩子或者妇女在犹太人当时的文化当中是价值比较低的一个人群。这从我们在看他们当时每一次计算人口都不会把妇女孩童计算在内，只计算男子的数目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以至于在这样子的社会文化当中，当他们看到哦，小孩子又没有战斗能力又需要被别人保护，很自然而然的当时社会的人就会在他们心中觉得孩子有微不足道的形象。当门徒看到小孩子来，很有可能出于这对文化的价值感，出于他们心中对小孩子的价值的判断，他们就产生了负面的反应。对这些人，他们就去斥责他们，因为门徒不希望他们占用耶稣的时间跟精力。我在幼儿园工作的过程当中，很是时候我就会时常看到越小的小孩子，其实他们对人的价值的判断是越少的，他们可以和 A 玩，可以和 B 玩，往往很少会去算过 A 跟 B 有什么价值，我再来跟谁玩。越小的孩子越不会这么去算，他们就很自然的，因为在他们眼里每个人的价值都是一样的。所以当我看到这边，我就会开始想，人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眼光就变了？当我们去看一个人的价值的时候，当我们去想一个人我对待他的是什么反应的时候，我会开始去用我心中对他的价值来判断。那当然我不知道真正的答案，但我唯一能够深深的感受能够看得出来是，当我们这样子去改变，当我们对待一个人的态度是出于我们心中对那一个人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像这些门徒一样慢慢的进入这些真境的比较当中，而我们就会渐渐的失去了曾经我们还是小小孩时的一视同仁跟单纯的喜乐。门徒因为轻看这些小孩子，所以责备带他们带小孩子来见耶稣的家长。那耶稣对于门徒这个反应他又是怎么看的？耶稣是怎么看的？耶稣其实很生气，经文说耶稣看见就恼怒，就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 断不能进去。耶稣说，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这些是被门徒看轻的，认为微不足道的小孩子，耶稣却很看重他们，并且耶稣说，凡要进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因为凡进得去的要像小孩子，在神国的正是这样子的人。同样的，这样子的教导其实也出现在另外一个经文当中，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了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门徒因为心中有真敬，所以来问耶稣，他们当中谁在天国为大，他们当中谁在天国会是最大的。耶稣就用一个孩子来告诉门徒，首先若不回转向小孩，进不了天国，并且在天国里凡谦卑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最大的。在门徒的眼里，孩子没有什么价值，但是神看人不像人看人，在神的眼里，小孩子是很有价值的，并且甚至一个能被看成在天国里最大的，就要谦卑像小孩。而从这样子的教导，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在耶稣基督的眼中，我们这些不再是小孩子的成年人应该有的样式，那就是要回转像小孩。那这样子就难了，像小孩到底是怎么样的样式啊？首先从这个经文，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出来，要自己谦卑，要自己谦卑。因为说凡，耶稣说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的，他在天国是最大的。所以可以看见，在耶稣的眼里，孩子是谦卑的。谦卑不是自卑，不是自我压抑，是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孩子们他们不懂什么是谦卑，他们对自己原来竟是耶稣口中天国里最大的一无所知，但他们的谦卑是自然流露出来的。那前段时间我们在基督生平就对这个谦卑像小孩子有了一些讨论，那我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当时我们讨论的一些内容。首先我们发现孩子的心是单纯的，他们并没有兴趣做最大的，他们每天的欢乐不是从自己是否是在场当中最优秀的、最大的、最有成就的而来，他们就单纯的享受每一份喜悦，发自内心为自己所得到的就很开心，不需要从比较当中透过把别人比下去才会快乐。但是我们这些大一点的人却常常需要争竞，谁为大，争荣耀的位置，争别人眼中的价值，这孩子非常的不一样。那另外，小孩子不会装作自己很强大，他会愿意在父母或者信任的大人面前袒露自己的柔弱，他会愿意把自己交给他们，因为他们相信他会被照顾，他会依靠他们，不会怀疑。所以当小孩子感觉有需要的时候，向父母或者信任的大人会直需所求，不会拐弯抹角，直接跟他们说。但是当我们长大呢，却变得很难交托，要靠自己，不敢把自己交给神，所以要变得很强，从而变谦卑就更难了。而除了谦卑，在孩子身上还有一个明显的特质，那就是单纯，发自内心的孩子对父母或者信任大人有单纯的相信，常常在小孩子的眼里，他父母讲的话就是对的，就是最好的。孩子们的爱也是单纯，没有掩饰，毫无顾忌的就可以抒发出来。这让我想起在有些经文中描述，当耶稣最后来到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是孩子们在圣殿里面高喊，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在场有那么多记恨耶稣基督的祭司、文士、法利赛人在，可是孩子才不会管他们该不该心，我觉得他就是那何塞纳耶稣基督，我就会这么去说。孩子们对于耶稣基督的爱就是这样单纯的表达出来。所以当我们看了这么多，讨论这么多，我们心里面就会慢慢的明白，为什么进天国要回转向小孩子，为什么要像小孩子。 因为像小孩子这样子的人，往往才能够谦卑单纯，知道神是他们可以单单相信依赖的神，而他们对主也有那单纯的爱，却坚定的信靠。但当然我们会说，是我们知道孩子身上有这些特质，但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已经是成人了，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已经装进去了这么多来自世界大染缸的复杂，我们还怎么样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呢？就像法利赛人尼哥底母说的，人已经老了，岂能再进母腹再生出来一次吗？然而耶稣基督又告诉了我们一个重点词，那就是回转，回转，悔改，受洗，重生，回转向神。借着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我们再次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让我们重生，脱去老我的影响，成为新造的人，能够回转，重新回到小孩子的样式，单单的相信神所说的话，单纯的相信神会看顾我们，单纯的爱神，不顾世人的眼光，单单的就是去爱他。这就是神乐意看到的，我们能够如此回转向小孩。那最近呢，我们在儿童主日学开始了一个儿童宣教的事工，主要呢是会给小孩子们讲宣教的一些事情。在我们跑第一轮宣教事工的时候，我们当时向孩子介绍的是北非宣教士家庭，他们的合唱啊，他们在北非做什么事情。那因着我们知道北非宣教士家庭有很多的需要，我们也鼓励小孩子们做了一段影片作为礼物要送给宣教士家庭们，并且当时他们的大儿子因为摔断了手，所以让孩子们为这个大儿子来做一些祝福。那下面我想要给大家播放当时我们作为小礼物送给我们北非宣教士的这段影片，好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宣教士你好，我叫 Eunice，
我叫 William，
我叫 Hannah。
How do you feel after you know what they are doing？
我 feel 那个很好对他们，因为那个他们相信了上帝。嗯，
然后你觉得他们是不是很棒，在那边
服侍
那些孤儿寡妇这样子，真的很棒。所以你有什么想跟他们讲？
他每个人在 North Africa， believe 到上帝里边
啊，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更多人相信上帝，是不是在北非？很棒。William 是第一个要跑上来说我要做这个 video 这样子，所以很棒，我们都很感动。那 Hannah， What do you feel after you know your story？
我想跟他们都很好，在照顾人家，在做反馈考都很好，很开心。
你很开心见到有人会做这么大的 contribution 去做这个事情，是不是？嗯，所以你有什么想跟他们讲？
你们可以看看星星，不会太无聊，会平安。
哦，开开心心，会平平安安。好，
阿凯，你想要跟宣教士说什么？
就是谢谢他们能帮他们，就是开心，
对，
有神的帮助。
很棒。妹妹呢？妹妹，你想要跟他们说什么？
我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对。那姐姐呢？
哈利路亚。
加油哦。然后谢谢你，你看哦，那些印度人，让他们知道 God 在他们的身边。
So good. 那沙朗哥哥呢
？Thank you for helping the world, not just yourself.
Yeah. Thank you for helping the world, but not just ourselves. That is so good.
I hope they have like
what do you want to say?
They help more people.
They help more people.
Good. What about Jianjia?
Okay.
What do you want to tell them?
I would just like to say keep going.
Keep going, yeah.
And maybe one day the government may let Christians. And yeah.
Okay. Yeah, good. Amazing. Ethan, what do you think?
Good luck and good job.
Good job.
Get well soon.
Get well soon for all the brother. Wow, yeah, good. William, again.
I have something to say to the older brother. Please get well soon. May God let the family keep going and let the government accept the visa cards again.
Yeah, good. Yeah. What about Asha today?
We shall do a prayer about what you did. Make sure you
stay healthy.
Yes.
Get well soon, and God is with you every day. Keep going, and good luck for the rest of your days.
Good job! Get well soon!
看到这影片哈，虽然是很简单的，就真的就是这样用手机拍出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加工，是我们的 Nancy 真是唰一下就把它做出来，没有什么花心思在里面，但是完全可以看出小孩子们是多么的真诚，多么的真诚。而当我们把这个影片发给那个北非宣教师的时候，其实当时他们就哭了。因为他们很受鼓励，他们说从来没有收到这样子的礼物，他们很受感动，这样子。那我一般做那个儿童宣教的时候，我就会跑三个堂。如果大家从这个影片可以大概也看出来一点点，如果你跑三个堂，你就会发现三个堂的儿童他们的年龄差距很大。在我们的中区呢，一般来说年纪是偏大一点点，就是那种你跟他讲什么他都听得明白的年纪。而在西区呢，跨度非常的大，有很大的，然后也有这么小的，然后就非常的混合在一起。然后到了北区呢，就几乎都是小的，然后你跟他讲什么都还在这样子。所以呢，当我要去讲宣教的时候，我是要跟他们讲一个很遥远的国家，那边在发生什么事情，而且宣教这个我跟你都不一定听得懂的哈，是不是？还要跟小孩子讲，那我就常常每一次准备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么难，他们听得懂吗？我就很紧张。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每一次不管我在哪个堂，不管坐在那里听我讲的是多大多小的孩子，每一次他们都是那样子认真的看着我，我真是装不出来，我也没办法给大家看，因为只有我跟他眼神的交流，我才能够感受到那个认真，就是这样专注的听，一直盯着，我就大大受震撼。因为其实我在教会也带过不少成年人的装备课，我在幼儿园也教很多小孩子，我在线上也跟一些小孩子上过课，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认真听课的眼神。每一次每一堂，不管是谁带的人，是被带的小孩子是谁，都给我深深的震撼，以至于我带儿童宣教根本停不下来，因为我看到了怎么样可以影响到他们的生命，把这个宣教的种子放到他们心中。那举一个小小可爱的例子，因为我跟北区的 Edmund Brenda 很熟哈，所以我知道他们的小孩很活泼，所以前两周我在北区教的时候，那天我教的是在伊拉克宣教，那我就想我要专注观察他，如果他不听我讲，我就拿捏怎么样去控制他。结果他就很认真的坐在那里跟其他小朋友一起听， 当我给他们去看伊拉克的照片的时候，我还竟然发现他眼中有泪水，他还有点想哭。但虽然后面他人间清醒，当我问他啊，如果耶稣基督要你去伊拉克，你去吗？他不去，我害怕这样。但是你可以看出来，他真听到心里面去了，他这个反应是很真实的。但是后来呢，当我说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他和每一个小孩子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说一句，他们就跟着祷告一句，就这样子稳啊，非常稳定的坐在那边完成了我们的宣教课。那在其他的区也是一样，就像西区前几周那个老师来讲，我都想不到一个那个小孩子这么小可以坐在那边听那么久，就是这么的神奇啊。但我每次叫他们，你们自己来为这个国家来祷告，那些小孩子的祷告词哦，真的是我没有记下来，可是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美啊。你也可以去问 Angela， 因为当时 Angie 有一次上去，他是跟我们一起去祷告，非常的触碰人心。所以从这个经历，我真的就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父母，我们凡是身边有小孩子的，不要低估带小孩子来耶稣基督面前这一件事情，因为你不知道这件事情会怎么样影响这个小孩子的生命。当他有越多这样子来到耶稣面前，不管是被祷告还是为别人祷告的机会的时候，他就有更多的经历可以去认识耶稣基督对人生命的改变。千万不要低估这件事情。另外，当我在准备这一次的时候，我就会常常去回想我进入儿童这个事工的这一件事情，从三月份进入幼教的行业，然后再同时也进入我们的儿童事工。我觉得神给我最大的改变，就是他让孩子和我的互动来帮助我得到我生命的改变。有些时候以前带下来的习惯，特别是现在这一次，因为要很大的放开对于收入的一个执着，我以为我已经是很放开可以跳进去神的呼召当中，但是却常常后来经常发现，因为经济的压力和对于年纪的担忧，会让我出现很多很多的焦虑。我会常常担心，还来得及吗？我还做得了这件事情吗？还完成得了吗？我就一直处在这样子的担心当中。但是呢，神就透过我在幼儿园里面跟小孩子的互动来告诉我不要怀疑。最让我想起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小孩子那个拥抱。因为当我每次一想起来，他们就是那样屁颠屁颠跑过来给我一个抱抱。甚至有一次，一个小孩子是站在那个滑梯上面直接跳过来，撞一下，像个树熊一样，那个无尾熊一样抱着我的时候，像这样子的片段就不停在我的脑中，就像神对我说，你敢这样子相信我吗？那些小孩子相信你一定抱得了他们，他们需要的爱你一定给得了他们，你敢这样子来相信我吗？你敢跳进去我的怀抱没有怀疑吗？而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心里面就会非常的感动。就像这一次准备讲到，我也是这样子，因为我第一次要讲这么简单的话题，所以我的心里面就很紧张，因为我心里面很担忧我的这个出来会不会给大家有造就，所以我就一直很紧张，直到昨天早上我还是很紧张，一直跟基督生命的同学说我很大压力，我压力很大。到今天早上在这边敬拜的时候，现实了没写，所以不用看稿，我就一唱经文，我心里就感觉听到耶稣听我说，我正在预备，你没看到吗？不要看你自己的能力，你要回转向小孩。如果你还是这么紧张，其实就跟你讲的矛盾了。你要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来相信我，是我要给他们说话，不是你。所以在这我唱歌的时候，我就根本唱不了，我就一直哭，因为我觉得这是就是神透过这样子的经历来不断的更新我，让我从一个这么多忧虑的人学习回转像一个简单的小孩子，你就跳进我的拥抱当中来相信我，并且当你把自己交托给我，就不要再担心。在我昨天的祷告安慰自己的时候，我又还想到另外一个女孩， 他某一天在我真的很担忧，我就站在操场上很担忧，又开始忧虑自己的时候，哎，那个女孩就跑过来跟我讲，刚才跟谁不开心啊，闹别扭吵架，我不开心。那我当然就只能安慰她。那安慰她之后，她就走了。那这段对话呢，其实被另外一个也很疼她的老师听到。那那个老师就跑过去又问她，你怎么样啦？这样，结果她对那老师说 ，Well, I was upset, but I'm okay now, because I've already talked to Miss Eunice.And I don't think I need to talk about it again. 哇，这句话当时对我的冲击力实在是太大了，因为它让我想到，当我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会这样子选择跟耶稣基督讲，而讲完之后，我就明白 ，I have already talked to Jesus, and I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it again. 嘛，就是这样，这些小小的、单纯的这样子的一些事情，就让我深深的去经历如何。回转向小孩，我也开始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让我们学习回转向小孩，因为我们这些有这么多想法担忧在脑中的成年人们啊，耶稣基督正在等待你和你的孩子一样，像小孩子一样单纯的来到他面前，让他真正的成为你生命的主。好吧，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